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连云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赫。本栏目正在通过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同步直播。那今天呢是7月8号星期三，参与上线的单位是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首先在这里为大家介绍走进直播室的各位嘉宾。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李武。李局，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
那么出席今天节目的嘉宾还有市城管局党组成员、市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刘磊，市城管局党组成员、市城管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局长殷慧贤，市城管局市管科科长刘奔，市城管局环监科副科长朱明忠，市城管局控维办负责人许新成，在这里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说您在市区的市容秩序、环境卫生、违法建设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都可以和正风热线栏目组进行联系。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 85457744 85461350 已经是为您开通了，可以通过电话来去和嘉宾进行直接的交流，当然也可以通过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来去进行线上的留言互动。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的话，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的反馈。在6月24号的时候，是市生态环境局上线正风热线，当时呢就有市民反映东海蓝天矿业厂区的物料堆放不规范，作业运输过程当中产生了大量的粉尘，影响周边日常生活。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东海生态环境局对所反映的问题进行现场的检查，经过查办的话，这家公司部分露天堆放以及覆盖不到位的原料现在已经全部进入到了原料库了，那么厂区的道路也进行了清扫和洒水，每天还会通过定时的清扫洒水来去减少原料在堆放、运输、装卸各个环节所产生的粉尘。好，听众朋友，正风热线节目的话播出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两部直播热线 85457744 85461350 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咨询或者说反映问题。本期正风热线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欢迎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今天的第一条视频采访。海州区的新浦街道万润街夜市自发形成多年，地处商住混合片区，沿街的商铺、流动小吃摊贩集聚，烟火气十分浓厚。但是呢，由于夜市缺乏规范的管理，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环境脏乱这些问题是长期存在的，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和生活造成了一定的不便。那么最近的话，新浦街道针对万润街五岔路口占道经营、交通拥堵等问题，联合万联集团启动了万润街夜市规范化改造升级工作，有商户对于夜市摊位摇号选位、统一规范营业时间提出了质疑。那接下来我们通过视频来去了解详细的情况。
7月1号晚上7点半，记者来到海珠区新浦街道万润街五岔路口，看到道路东西两侧的人行道上规划了多个摊位，商贩们陆续出摊。关于摇号选摊位问题，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商贩。
一开始我第三个报名，你看了个是我第三个报名，那么摇号摇到最后才看到我，那我是捡漏进了一个旁没有我的位置了，我们干了这些年，我们也不干。
您觉得到就是摇到的那个位置的话，可能
我不满意。为什么呀？总共四家卖红糖包子，现在有三家在那个在我接待跟前的。
那您摇到的那个位置啊，就是觉得不满意，是后来是跟城管方面沟通，然后
在第二天他们都去找了嘛哈，原则反悔，我们就原则反悔，就叫我固定的过来。
您这个摊位是今天双节节摇号摇到的，还是什么摊位？您对于这个电脑摊位、摇号摊位、摇摊位，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公平公正。
他当时是大家一起到现场，是在哪里摇的？
是在那个旁边那个小区，然后是那个他们那个。就属于是物业那一块吧，专门空了一块地方，然后大家聚在一起，然后摇的。
记者走访发现，对于摇号分配摊位，商贩反馈两极分化，意见不一。部分老商贩扎根夜市多年，依靠固定临街点位积累稳定熟客，摇号随机分配后分到偏僻边角，客流大幅减少，直接影响营业收入，难以接受经营格局被打乱。而新入驻摊贩和无固定点位经营者，以往他们每天需要早早前往夜市占位，还常被长期经营商贩抢占路口临街好摊位。他们认为摇号统一分配，人人拥有同等参选资格，不仅不用争抢摊位，还可以减少口角冲突。另外，据了解，从7月1号起，万润街夜市统一经营时间为每日晚上7点半至次日凌晨4点。对于经营时间，有商户也提出了异议。
以前的话，一般小孩放学的时间，接小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出摊的。我感觉说，如果不要太早，说影响一下商铺什么，那我们可以选择六点钟到早上五点钟收摊，或者谁想收摊可以提前收摊嘛，都可以，对吧？你说要固定时间到四点钟，那有的顾客没走了，那怎么办？
据了解，相关单位在万润街五岔路口东西两侧人行道共规划了84个摊位。6月26号，夜市摊位摇号选位工作顺利完成。
我们这个天冷秋千呢，是一共入围了83家商户，我们是采用的微信抽签选人的这个小程序，把83家商户集中输入进去，每组五人一组，每组抽五人，然后第一名的优先选位置，然后把对应的摊位给划掉，然后第二名依次来开始配摊。这个是一个电脑程序，是绝对公平。在抽签定岗之后，我们还给了大概有两天的内部协调时间，就是可以自行调换，但是严禁产生金钱交易的。
针对个别老摊贩的特殊情况，相关部门采取了人性化的举措。
针对一些老摊位啊，这个我们万润街存在最老的摊位，应该是在这儿干了17年的一个老摊位。这位置呢，因为刚开始可能是相对比较火的位置，但是这次空间位置比较差，人家呢全家三个孩子，然后呢以死为生的，然后我们着重考虑啊，让我们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跟他原来的摊主商量，然后协商之后呢，能不能给他挤出一个空间，让他摊位融进去，尽量的做到让所有的摊位，新老摊位都满意。
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关于夜市营业时间是兼顾街区实体餐饮店和流动商贩两方的经营需求做出的统一规定。
在这个营业时间上面呢，是我们是规定的是晚上七点半开始入市，八点开市到凌晨四点然后结束清场。白天呢，这条路呢是一个空旷无比的，这个没有任何占道的、没有任何摊贩的一个道路。要求的商贩呢是第一次走的时候把自己门前的卫生清理好，清理不到位的呢，因为有物业保洁在进行第二次清理。着重呢是对路面的那个油渍、污渍的一个消解的洗刷。万润物业公司对此呢，对每个摊贩进行每天10元的卫生清理费用。
好的，通过视频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一次万润街夜市整治升级的话，是推出了不少的新的管理的举措。那么商户市民的话，对此也特别的关心啊。首先的话，就是李局长，我们这一次摊位的话，是采用了抽签来去分配的方式。我们也通过视频看到商户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您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好的，主持人。这次摊位分配呢，这个采取抽签摇号的方式，是我们在之前征求广大商贩的意见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大家普遍认为呢，相对来讲，抽签摇号是最公平公正的一个方式。而且对于结果呢，按照我们掌握的情况，大部分人是满意的。至于刚才视频里面提到的，有些人有些不同意见。我们理解呢，主要是部分商贩，这个他对自己的抽签的位置，抽签的结果不是非常的满意，而不是对抽签这种抽签摇号选择位置的方式予以否定，这种情况确实客观存在。那么在抽签结束之后，我们也进一步跟进，做了一些统筹协调的工作，目前基本上应该是能够达到满意，能够形成共识。
也就是说这个方式其实已经是在综合考虑之下算是当下能够拿出的最优解了。
是的，
就是选择抽签的方式，公平公正。
是的
啊，那所以我觉得从商户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也要对这样的一个结果予以支持啊，毕竟这个如果说秩序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后续管理就反而更难了，对吧？啊，那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去探讨一下李局，就是像是抽签分配摊位啊，在我们印象当中，这个是由街道来去处理呢，还是说交由城管部门来去主导牵头呢？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很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那么从省市的相关规定来说，比如说江苏省小商贩经营管理条例，包括我们重新修订的市容条例，都有明确的规定。像万润夜市街这种由区或者街道来确认它的便民疏导点的位置和运营的模式。那么在这过程中，我们是配合新浦街道在开展这项工作。
实际上主导权应该还是在街道这一方。
是的。
是吧？那在我们印象当中，其实对于城市管理部门、城管部门的话，应该是以执法为主。那事实上，这一次为什么会参与到这种前期的环节当中来呢？
这个是也是我们近年来一个工作理念的调整，就是从原来以执法为主，逐步向721这种工作方法来过渡。那么所谓的721，就是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因为我们这个认为啊，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说，好的城市管理绝对不是只有冷冰冰的执法，而是应该既有力度又有温度。那么这次在这轮万人街整治的过程中，我们也是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力求达成共识。这个努力是在有秩序和烟火气之间寻求这个最大公约数。
好啊，抽签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可能因为秩序缺失所导致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商户啊，我们也给了商户这个调整的时间机会，那其实就是相互之间的一个共同的来去奔赴处理吧，把这个事情给做好。那其实在我们视频当中还体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次的万润街的夜市的话，它开放时间营业时间是有规定的，目前的话是晚上的7:30入市，凌晨4点清场。那么我们想要去探讨的就是从城管部门管理的角度上来看的话，为什么会定在这个时间，是出于什么方面的考量呢？
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就是第一个呢，是我们万润夜市街两端各有一个学校，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尽量避开交通高峰造成不必要的拥堵。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营业时间跟我们的环卫作业的有效时间进行衔接，确保天亮之后街道上面干净整洁有序，主要就是这两个方面的考量。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是考虑到放学，
对，
早上的时候要给环卫提供时间，
对，
这样方便大家第二天再去经过这条道路的时候是干净整洁，市容市貌是可以的。
是的。
好啊，那么其实我们从这整个视频的案例当中也能够看出来，就是现在市民也好，群众也好，对于咱们城市管理的关注度、参与度都是在不断提升的。那我们想要去请问一下，就是李局长，在接下来的话，怎么样去持续的提升城市管理的水平，来去把更好的一个市容市貌来去呈现给大家呢？
市民群众的需求，我觉得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其实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呢，我觉得我们习近平总书记有一句话，有个比喻就非常形象，他说城市管理就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那么我们今年呢，市委市政府是高度重视城市管理这项工作。4月16号和6月11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牵头召开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推进会。那么8月份我们还将召开第三次的推进会。市政府的分管领导每月召开重点项目的推进会，那么主要领导的关注是我们这个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主要是这个通过1+3+N这么一个工作体系来推动工作的开展。所谓的一就是用好这个一委一办一平台这项工作的牵引， 这个也是主要领导牵头的开展的一项工作。所谓的三呢，就是三项主要的工作措施，三张工作清单。第一张工作清单就是城市管理进社区，第二张清单呢就是市容品质提升，那么第三张清单呢就是人工智能场景应用赋能城市治理城市发展。所谓的 A 呢，就是通过以上的
连着去考虑公平性与人情味，推出各项更适合的管理举措啊。这里的话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政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那么也可以通过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来去在线留言，和节目展开线上的交流和互动。那么紧接着的话，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视频。这个聚焦的问题的话是有关于建筑垃圾这一方面的啊，装修垃圾、建筑垃圾的处置是城市市容精细化管理的重点工作。随意的倾倒堆放这类垃圾的话，不仅会破坏城市的市容市貌，还会导致一些扬尘的污染啊，碾压这个损毁绿植呀，破坏市政绿化，危害到咱们周边群众的一些身体健康。那么近年来的话，其实城管部门也是持续加码，不断加大整治力度，让市容环境来去稳步的提升。我们接下来通过视频再来去看一下。
建筑垃圾产生量大，污染点位分散，处置管控一直是城市市容环境管理的重点难点工作。过去，我市建筑垃圾清运乱象频发，治理压力突出，不少施工单位、装修业主贪图便利，无视市容管理规定，随意在城市主次干道、城郊空地、河道周边、街角绿化带倾倒装修渣土、废弃砖石、工程废料。裸露堆放的建筑垃圾不仅破坏城市颜值，产生扬尘污染，损毁市政绿化，更影响市民出行环境，也拉低城市整体市容形象。为彻底破解治理痛点，补齐市容管理短板，城管部门全面压实监管职责，开展建筑垃圾专项整治行动。
针对建筑垃圾乱堆放问题，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治理。一是强化宣传引导，走进工地社区，宣讲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规范处置装修的废料。二是压实主体责任，要求施工企业、物业管理部门规范设置垃圾存放点，办理建筑垃圾处置相关手续，同时在各街道周边设置建筑垃圾临时堆放转运点。第三是依法依规进行查处，加大巡查力度，对于违法违规的随意倾倒行为固定证据下达责令改正通知，要求违法违规行为当事人限期整改，未按期整改的将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依托宣传、管控、执法三位一体治理模式，城管部门细化落实整治举措，通过常态化路面巡查、增设点位监控、严查违规清运车辆、规范清运审批流程，市区主干道、居民区违规倾倒垃圾现象大幅减少，废料全部定点归集，密闭防尘，及时清运，扬尘扰民问题明显缓解，道路整洁畅通，绿化完好有序，城市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精细化治理成效直观显现。
以前小区里面业主在装修的时候呢，建筑垃圾随意堆放，这一点呢影响了大家的出行，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现在呢，经过不懈的努力和社区的介入，使这个方面的内容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使大家的出行呢，从视觉上以及行走上等各方面都得到了通畅和安全，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
好的，看完这条短片之后的话，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个情况，那就是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等四部门关于建立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管理领域啊，适用行政拘留执法协作机制的通知，已经于2026年的5月1号起施行了，有效期5年啊，那么现在的话其实已经是生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啊。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李局长，就是发布这个通知的背景是什么？之前在处理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的时候是有遇到过哪些困难吗？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请我们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局长殷慧贤同志来回答。
好，有请殷局长给我们做一个解答。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那么建筑垃圾呢，我们出台这个执法协作机制呢，一方面呢是上级部署的要求，今年以来呢，我们国务院住建部和省住建厅呢都明确要求要开展建筑垃圾整治工作，那么呢要强化我们部门间的联合惩戒，畅通案件的移送渠道。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市啊一些建筑垃圾偷盗破坏环境的这些现象长期以来呢屡禁不止。基于这样的背景呢，我们呢联合公安、交通、这个生态环境等部门呢联合出台呢这个执法协作的机制。那么出台这个执法协作的机制呢，它是依据我们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治安处罚法的相关规定。那么通过在出台这个机制之前呢，可以说我们这个联合惩戒的手段呢是没有的。然后呢，我们部门间的协作呢也存在一些不足，包括我们案件移送的标准啊也不够统一。那么协作机制出台以后呢，我们呢强化我们刚性的联合惩戒的手段，畅通呢我们案件移送的相关的渠道，特别是我们行政执法部门和这个公安治安拘留啊行治安处罚这块的行政处罚的衔接的通道，这样呢可以切实的增强我们刚性的手段，明确我们适用拘留的情形呢，可以抬高我们违法的成本，形成强力的政策。
好啊，其实很多人啊应该来说都会觉得就是丢个建筑垃圾而已，好像是有一种像是随时倒这个垃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至于要行政拘留吗？这属于是明明白白的一个治安处罚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了啊。那这可能也会导致大家对于新发布的这个通知不是那么的重视。那么殷局长，就是在你们再去进行执法的过程当中，像是有没有类似的一些阻碍出现，收集证据的过程当中会比较难吗？
是这样的，这里边呢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大家有这种疑虑呢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但其实呢大家也要想一想，我们建筑垃圾呢也会给我们的环境啊，特别是水源、土地这个还有空气污染啊，造成这个环境方面的一些损害，包括呢堆土的塌方，或者是我们沟渠的这个堵塞啊，这样的一些安全的隐患。那么基于这样的话，我们呢进行适用行政拘留，但不是说所有的行为呢都适用。那么这里边呢对一些轻微的装修的违法行为呢，我们是劝导啊、限期清理啊、罚款啊等这样一些手段为主。那么对于适用行政拘留的呢，主要是这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违法后果比较严重，达到呢规定的标准，你比如说对这个我们这个耕地林地有破坏的，我们的量呢我们这个处置的量呢达到相关的标准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适用行政拘留。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违法变卖、出借和违法这个使用我们的建筑垃圾运输和处置的相关的证件啊，这两种类型呢是适用行政拘留的。那么在这个我们执法的过程当中呢，也确实遇到一些困难或者说是阻碍。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违法行为啊，它这个地点通常比较偏僻，溯源取证呢比较困难。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当事人的配合度通常都比较低，大家呢业主单位、运输单位都相互推诿，还有跨区域的这个建筑垃圾的这种运输和倾倒，给我们办案呢也增加了难度。这一块呢我们下一步呢也会结合我们开展错峰巡查和这个无人机巡查等方式，补齐这个监管的盲区，强力的追踪这些违法倾倒的行为。
所以说这个环境垃圾啊 它并不是简单的一个不文明行为，而是很有可能对于我们的生态环境造成比较大的破坏。如果说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话，那么我们的执法的相应的手段就肯定是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去执行了啊。那么其实在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更广泛的宣传，来去提高公民规范倾倒垃圾、处理垃圾的意识呢？而且在硬件设施上我们还有哪些能够去加强的地方？
这块是这样的，我们在宣传方面呢，主要是采取线上和线下先结合的相结合的方式。那么线上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连云港城管在线、抖音号、视频号来宣传我们建筑垃圾方面管理的流程、相关的依据和我们法律法规相关的条款，以及我们市民如何来这个倾倒规范的倾倒垃圾。
嗯，
线下呢，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执法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深入到社区建筑施工单位去进行普法。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硬件方面的话，我们呢也会提高一些我们建筑垃圾啊资源化利用的一些设施。那么这些设施呢，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灌南、我们的盖鱼、灌南、我们的东海、连云、徐围，我们已经建成了有五座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设施。
嗯，
目前呢，盖鱼和东海的两处呢，我们在三季度预计在三季度会建成，海州的一处呢，预计在今年的年底会建成。那么在这些设施建成之前呢，目前我们全市啊各个县区和板块已经设置了224处的临时的转运点。那么这些转运点呢，大家可以在我的连云港 APP 上边城市琢磨了的板块里边有建筑垃圾转运点的地图可以查询到。
好，那如果说有需要查询的朋友的话，就可以到这个啄木鸟的平台上面去啊。好，那么应该来说啊，规范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处置的话，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的一环。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城管部门持续的健全这种长效的监管机制，去紧盯源头管控和日常巡查，来去巩固好我们目前的整治成果，来去为市民营造出更加宜居的整洁的城市环境。那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政风热线，两部电话的话 ,85457744, 8546135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这一期政风热线上线的单位是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来接听一部听友的这个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当中来了。
哎，你好主持人。是这样，那个我是一个这个市民呢，这个我反映个问题啊。
嗯，
就是海州区啊，有一些小区路口还有这个商场学校门口经常有这个流动摊点占到堆放，占到摆摊的。
嗯，
路都被占了，我这个上平常上班啊，接个孩子啊，到哪都堵。这地上有时间留下来这个垃圾油污看着也乱糟糟的，太影响我们城市形象了。
嗯，
我看城管也经常来人，来了以后吧效果还挺好的，但是走了以后那些摊贩又回来了，请问这块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好啊，李局长，你看他的这个问题的话，就是算是一种普遍现象。
对
啊，各个一些这个路口呀，或者说是门口啊，经常有摆摊占道，包括说给城市环境这个留下了一些垃圾。你看这个问题怎么回应一下？
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确实是个比较常见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由我们市容和广告科的科长刘奔同志来回答。
好，我们有请刘科长。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您反映的情况目前确实在我们的城市当中是一定程度的存在。在我们的就是主次干道、商业街区、校园周边呢，它在有一些高峰时段确实存在着就是流动摊贩的挤占道路影响市容的这个情况。
嗯，
那么近年以来啊，我们受整个经济大环境包括就是淄博现象的一些因素的叠加影响，我们从2021年开始城区呢大街小巷流动摊贩逐渐增多，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
嗯，
那么2024年4月19号，我们市城管局联合市公安局、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海州区政府、高校部分领导和学生代表，我们联合进行会商，就是这个流动摊贩怎么办的问题。 便于形成就是我们建立长效机制。随后呢，我们印发了联合印发了就是市区城区市容和交通秩序规范整治工作的通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固化了联动工作联动整治工作的机制。同时在四月下旬，我们推动属地街道按照江苏省城市江苏省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在大学城周边的一个叫连云港师范学院的北门春晖路设置了一个就是临时的便民疏导区。我们吸收了周围130余个摊贩啊，集中规范管理。它这个集中规范了以后有一个好处，就是正好印证了就是证监催哨部门报到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的建立。那么从这个春晖路的试点情况来看啊，由街道主导来划设摊位规范经营，然后城市管理负责城市管理、市场监督管理以及公安等部门啊，就是按照法律相关法律的规定依法履职进行联合监管。这个呢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总结经验啊固化做法的一个新模式。目前呢就是就刚才节目当中也讲了也谈到了，就是关于万人街其实也是这个模式的一个延伸。目前在海州区我们已经推动街道划设了26个便民疏导点总共吸纳了2570余个摊贩规范经营所以这个效果呢逐步在显现。同时啊，就是我们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属地和部门间开展联合执法的模式推动主次干道尤其是十字路口的大卡车占道经营的这样的一个严重的违章行为的整治。它这个确实存在着很多的安全隐患同时呢就是我们也在近期我们将就是印发就便民疏导点划设和管理工作指引，这样呢就是可以对在全市起到一个规范和促进作用。那么这里呢我也要就是呼吁一下咱们广大市民群众如果有真的有购物需求的话，还是到规范的疏导点去购买。在规范的疏导点里面呢有我们各个部门也对环境卫生、人员健康以及食品安全都进行了联合的监管。那这样呢可能在规范的疏导点里面购物可能更安全。
好啊，谢谢刘科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在我听来的话，应该来说我们工作目前在做，但是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久久为功的啊。我们到从24年的时候春晖路的典型，因为这条路现在确实很好，对吧，也相信市民去过以后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比较整洁。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建了26个了，那么在接下来这个数量还会去增加，也就是说城市的市容市貌，包括说像我们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这种堵路呀或者说是卫生的问题，它是在持续变好的一个过程。而且刚才我也听刘科长说接下来要重点去整治一些路口这些关键的地方，对吧？
对
啊，好，我们这位市民您大概听明白了吗？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吗？
啊，没有了，没有，谢谢主持人。
好，感谢您的来电啊。好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两部直播热线的话，85457744、85461350，依然是为您所开通的，大家都可以通过两部热线来去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城市的垃圾清运啊，应该来说它是保障市容整洁的重要工作，规范清运的时间，文明的作业方式，才能够兼顾环境卫生和居民居住的安宁。那么最近的话，海州区中大街的居民就反映，楼下的垃圾集中清运点每天早晨提前作业，噪音扰民，影响到大家的日常休息了。那我们通过视频来去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
早上六点，记者来到海州区中大街居民生活区，这里沿街楼栋紧邻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是周边居民日常垃圾投放的主要区域。根据垃圾收集点公示牌明确标注的作业规范，此处生活垃圾标准清运时间为早上七点前，晚上七点前。早上6点45分，垃圾清运作业车抵达该集中点，车辆停靠机械作业，垃圾清道过程中持续产生轰鸣声与撞击噪音。
您平时什么时候过来清运这个垃圾？
一般的6点到6点半前。6点半左右。
6点半左右。
啊。
嗯。那为什么不早一点或者晚一点过来？
这个楼上会投诉。影响休息，要不然我们5点钟就过来了。
哦，
嗯，其实这个在大街上繁华的地方，应该早一点来了。
为什么大街上就要早一点呢？
因为这个垃圾清洗干净了，人早上起来锻炼啊，走路，对，还有繁华地带，人家有一个清晰的感觉。
那现在就是正常6点到6点半这样的。
6点半，一般6点半。
附近居民认为，六点半这个时间清运垃圾还是为时过早。既然规定七点清运，就应严格遵守这个时间。
都是放一个门，都放一个横都是的，居然维持一天，然后第二天它都有七天了的。七天我放一天，然后过了昨天一天，然后今天它六点三十六就来开始清运了，过不了两天。特别特别大的车，那可不是用是很大很大的脏下吗？我们人们都能听到这个声音，你知道吗？
嗯，
他一来就没法休息了，声音特别特别大，连我们家楼上在四面楼上三楼都没法休息。
环卫作业时间有着明确的规定，然而环卫工人却很难遵守，可能他们还依然保持着让群众早间出行就能看到整洁城市的初衷，但时过境迁，垃圾清运使用机械作业，守护城市颜值的同时，也要守住居民的居家安宁。城市经济管理也在考验着职能部门的智慧。
好的，看了短片之后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先回想一下，以前我们在提到环卫工人的时候，总会说天不亮的时候，城市里的这些美容师就开始在马路上辛勤的工作了。当然那个时候的话，也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啊，那确实过去也辛苦一些。当然现在的话，都是机械化的车辆了，并且也要承担起居民区里的垃圾清运了，效率高，那也要承担更多的工作。那其实这过程当中就出现了视频当中市民比较关心的啊，那为了说不扰民的话，我们对于这种作业时间一般是基于什么原因去来去设置，是不是要去进行公示呢？李局长您看这个问题。
好的，刚才视频里面反映的这个问题也是这个比较普遍的存在的一个问题，叫不同程度的存在。其实刚才视频中反映的这个问题还不是最突出的。我们掌握的更多的矛盾的焦点是聚焦在天亮之前，就凌晨垃圾清运的作业车辆噪音扰民的问题，相对来讲比较集中。那么这个问题呢，就请我们环监科的副科长朱明忠同志来给予回答。
好，有请朱科长。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目前我们市民居民投放垃圾有一个典型的双高峰特征，就是每天有两个固定的时间段投放垃圾是一个高峰。第一个就是早上的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我们居民上班、上学和外出买菜，会顺手把家中过夜的垃圾带下楼进行投放。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垃圾投放量是产生最大的。第二个高峰出现在晚上的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是居民下班回家、吃完晚饭出门散步休闲的时间段，居民会把当天家中产生的垃圾进行集中投放，这是第二个高峰。之所以考虑七点钟之前进行垃圾收运，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个，就是在早上的垃圾投递高峰来临之前，我们完成环卫的垃圾收运，对这个桶点进行清运见底，然后为早高峰投递腾出足够的 空间容量，这样可以避免垃圾满溢的现象。
嗯，
第二个也是避开我们交通的早高峰，让我们环卫作业的收益减少对交通通行的影响。第三个也是我们落实日产日清工作要求的一个具体体现。关于这个垃圾收益时间公示的问题，在现有的法律法规目前来说没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定，但是这个从实践管理当中来看，这个收益时间公示它更多的是一个环卫行业的自我规范约束和对市民的一种服务承诺。
嗯，
对于个别点位它这个收益时间没有按照规定时间进行收益的，我们在节目之后将立即进行整改。
嗯，好，朱科长，实际上我们在短片里面也能够看得到，就是海州区中大街的居民生活区，它的点位公示的时间是早上7点前啊。那其实大家对于晚上的这个时候是没有更多的意见的。那环卫工人的话，实际上基本上是6点半居多。我们视频里面也看到环卫工人自己说是会可能会扰民，所以说要不然他们就更早一些来了，对吧？啊，那其实从居民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倒不是说纠结这个作业时间再早其实都没关系，但问题是声音真的是很大，噪音的这个问题，像是视频里面的陈女士甚至怀疑是不是车辆本身存在故障。所以我想就是朱科长，就是据你们了解，你像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噪音大的这个问题，它属于是正常现象吗？
好，主持人，对于环卫收运车辆，它这个收运有几个规定的动作，比如说这个底板升降和垃圾压缩还有挂桶倾倒，它这个确实会产生一定的瞬时噪音。对于这个陈女士怀疑我们这个车辆有故障，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它确实不同于正常的行驶车辆。然后对于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噪音是否这个超标的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也会对这个收运线路的环卫车辆进行全面的噪音检测，如果它这个噪音超出国家标准了，我们将第一时间通知这个收运企业停运并进行整改，绝不带病作业。
那我们就看一看后续的这样的一个噪音检测的结果，我们之后的话也会进一步的跟进啊。那应该来说的话，现在天气也比较热啊，环卫工人想要去早一点去把活给干完，让市民朋友们去保障他们早上起来一个清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也非常的理解啊。但只要不扰民，就是可以接受的。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啊，垃圾的处理量确实很大，也要花更多时间。朱科长，在您的工作上面来说的话，您觉得在除了加强人员管理上做一些事情，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去入手解决呢？
其实这个是我们环卫收运和广大市民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我们不仅要提升我们的收运效率和收运质效，我们在这里也呼吁我们广大市民在垃圾源头减量方面做出一定的努力。在去年和今年的苏超赛场上，我们就提出了垃圾不落地，文明不越位的这个口号，这个就是我们垃圾源头减量的一个生动实践。实践证明，在比赛结束后，数万人的场馆看台上剩下的垃圾很少，基本做到了人走地净。其实，同样的道理也可以放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的居民能够在生活当中少产生一点垃圾，那进入我们收运系统的垃圾总量将会大幅减少。这样，我们环卫车辆的收运频次和在小区这里的滞留的时间也会减少，这样我们对于居民的噪音这个影响也会相应的减少。同时，为了更好的做好这个源头减量工作，我们在全市200多个小区投放了330余个智能回收箱。我们这个智能回收箱24小时全天在线，我们居民朋友随时可以把家中的纸盒和这个塑料瓶还有织物投放到我们的智能回收箱当中去。我们这个智能回收箱它是自动计重的，然后这个收益是实时兑现的。我想通过这样的双向奔赴，我们居民少投放一点，然后我们环卫作业就是少收运一点，我们少收运一点就能给小区带来多一点的安静。
好，应该来说源头这个减量的话，它属于是一种倡议吧，我觉得是啊，应该是大家相互之间一起去努力。毕竟我们为了这个倡议也增加了更多的点位来去帮助大家，你实际上有更多的投放的时机，更多的地方 那从我们早上和晚上集中的这两个环卫工人清运的角度上来说的话，那我们实现你少放一点啊，或者说你在平时去来去放一点，我呢去控制一下时间，或者说是把集中的去来去清理一下，那么其实大家都可以去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啊。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来说环卫保洁的话是需要兼顾起市容的整洁和居民的安宁，包括说内心的安宁，耳边的这个安宁都是要考虑的。我们也期待在相关部门能够去优化清运管理，包括说刚才说的噪音的问题，我们后续的时候再去关注啊。再次感谢我们朱科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应该来说的话，是比较妥帖的。我们目前正在直播的政风热线的话，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的城市管理局，两部热线85457744、85461350也是为您开通。同时，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的网站后台也可以在线留言。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紧接着继续来去关注，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小区当中的垃圾。啊，尤其是社区内部出现的，应该来说楼道堆物啊、违规的搭建呐、墙面的小广告啊，都是困扰着老旧社区治理的老大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而且长久以来的话，社区直面各种市容乱象的话，受限于它的执法的权限，往往都是治标不治本。那今年以来的话，我市也是深入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落实社区吹哨城管报道联动的机制，执法力量下沉基层，补齐社区的治理短板，高效地化解了多项的民生顽疾，赋能基层精细化治理。那么我们也通过短片来去了解一下。
老旧小区人口密集，配套老旧，日常治理琐事繁杂。海珠区中医名都小区作为建成年限较长的老旧社区，长期饱受楼道乱堆放、墙面乱贴广告等问题困扰。各类杂物挤占消防通道，不仅破坏居住环境，堆积杂物极易引发火灾，存在极大消防安全隐患。外围商铺门前虽然施划了规范的非机动车停放泊位，但是不少居民商户贪图便利，随意停放电动自行车。无序停放的车辆不仅占用公共人行通道，阻碍群众通行，更影响了沿街市容面貌。平日里社区网格员、物业工作人员反复劝导，定期清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是整治效果不尽人意。
我们社区日常的工作当中，经常能够碰到这些违章搭建、乱贴小广告、楼道乱堆放等现象。但是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我们社区想了很多的办法，始终是不能够根治。它有几个共性的痛点，一个就是呢，它反弹率极高，可能你前面刚做完工作，后面隔几天这个现象又出现了。再一点就是我们社区确实也是没有执法权限，所以光靠柔性的劝说是没有任何威慑力的，这个问题也没有办法根治，我们非常的苦恼。
为破解社区看得见管不了的治理困境，我市全面深化城市管理进社区专项行动，推动城管执法力量常态化下沉社区，打通执法服务最后一米，补齐基层治理执法空白。
对于社区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将持续推进下沉社区常态化管理工作。一是联合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对于楼道内的乱堆放物品的行为进行全面的排查梳理，建立问题台账。第二是开展普法宣传，告知群众对于乱堆放物品的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风险，同时对乱堆乱放行为下发限期整改通知。第三是对于逾期未清理的行为呢，我们将组织专项的清理行动，依法处置无主的物品。对于拒不改正依然乱堆乱放物品的现象呢，将进行依法查处。
通过城管常态化下沉，力量前置赋能社区，彻底扭转了社区治理被动局面，实现小事社区就地化解，南市部门联动攻坚，基层治理效能大幅提升。
城市管理进社区 为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首先对居民群众来说呢，大家就是办事更方便了，就不用跑很多的地方，就可以就地解决自己的难题。而且对我们社区来说呢，也解决了我们以前看得见但是管不了的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可以就地发现问题，就地消除隐患，也方便他们参与到我们日常的这个联席会议中，日常的工作开展一些督导呀，还有一些宣传。
好的啊，短片里的话我们能够看到城管下沉社区开展治理之后的话，像楼道堆物呀，或者说乱贴广告，车辆乱停，这些老旧小区的顽疾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治理效果是很突出的啊。那李局长，我想请您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次全面深化城市管理进社区这项工作啊。李局长。
好的，主持人。
嗯，
刚才视频里面有一个概念，其实前后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调整。
嗯，
就是原来我们讲的城管进社区，现在变成了城市管理进社区，它不单纯是一个概念的变化，
嗯，
就是说改了两个字，增加了两个字，而是这项工作的从内涵到外延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就是解决基层的顽疾，这么长时间我们有个痛点啊，就是各个部门单打独斗，没有形成合力，
嗯，
那么我们这一轮的城市管理进社区呢，就是通过具体的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
凝聚出合力来。
那么具体的这个工作开展的情况呢，请我们行政执法监督局的殷文元同志，
好，
做进一步的解释。
那我们接下来有请殷局长为我们做一个回应。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全面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这个工作。那么从去年七月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后呢，住建部和省住建厅呢都对这项工作呢进行了部署。那么住建部呢是在全国全面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
嗯，
那么省住建厅呢联合十部门印发了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的实施方案。那么市委市政府呢也非常高度重视这项民生的工作，在全省呢率先部署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从四月到六月多次召开会议呢来全面推进这项工作。那么我们市呢也正像刚才李局长介绍的那样，我们创新模式从单一的城管进社区向城管、住建、公安、市场监管、生态环境、消防救援等十一个部门组团式下沉城市管理进社区的这种模式转变，
嗯，
那么从单一的部门向系统施治去全面提升。目前呢我们市已经有了48个示范社区来做这个全面升级的试点。那么八月呢，力争在八月呢，我们要即在所有社区进行全覆盖。那么今年的年底呢，我们将要建立健全相关的工作机制，各个县区板块呢要形成3到5个样板的模式。那么在明年年底呢，我们将服务啊，我们城市管理进社区这个综合服务将更加的优质，啊，使小区的社区的环境啊更加的优美宜居。主持人，
好，应该来说，之前的话，社区面对一些包括说违建啊这种堆物这种情况的话，只能说是劝导啊，没有执法的相应的权限，其实有的时候很难彻底去解决问题。那现在我们是了解到，城管部门和社区现在是开始常态化的这种协同管理了，所以我们想要了解一下，那具体是哪些举措呢？
是这样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主要呢聚焦在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我们是推动力量下沉，这个呢我们是要深化干部下沉、数字赋能、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推动呢我们党员啊兼职社区啊到社区去兼职委员，设立呢城市管理进社区服务站点，推动我们的服务力量下沉到基层社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健全我们的长效机制，通过我们刚才在视频当中也看到了，我们建立的思想清单，有宣传我们的服务管理和执法思想清单，
嗯，
我们还建立呢日常联络、快速响应、联动会商、信息共享思想机制。同时呢，我们还优化市县区两级社区吹哨部门报到这个机制，确保我们的市民呢有诉求找得到人办得了事。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要攻坚民生问题啊，我们要聚焦我们的违法建设、我们楼道堆物啊、毁绿种菜等等这些民生的问题，全面推行呢721工作法，通过柔性的服务、规范管理、 刚性的执法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呢我们的群众期盼的一些难点热点的问题。那么主要呢是这三个方面的措施。
好啊，我觉得今天有一个高频词啊，叫社区吹哨城管报道啊，我觉得这就是常态化看展协同的这样的一种生动体现。那殷局长，在接下来的话，我们还需要有哪些地方还可以进一步的再去完善吗？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呢，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也发现呢，我们各个社区的工作啊，推动包括力量的配备还不够平衡。
嗯，
我们大家呢，好多市民朋友呢，他们还不太熟悉，通过我们到社区呢，找我们的各个部门的联络员去直接反映诉求这个渠道。那么后边呢，我们将会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方面呢，我们要加快我们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的覆盖，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覆盖的同时呢，我们要公示我们各个部门联络员的信息，去加强我们工作的宣传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要总结我们目前的经验，要形成一套能用、管用、好用的工作机制，要真下沉这我们的力量，真解决群众的诉求，推进我们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呢走深走实啊，能够切实打通我们最后一公里。
好，
主持人。
好，感谢殷局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那应该来说的话，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最后的节目时间还有四分多钟，我们来去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来去给大家去做一个回应啊。首先来看第一条，我是做餐饮的，门口放的泔水桶有时候没有按时清运，蛮影响卫生和日常使用的。那清运这块有没有固定清运时间？如果说不及时，找谁反映处理？李局长，您看这个条网友的提问。
主持人，这个问题请我们分管的副局长刘磊同志来作答。
好，有请刘局长。
好，主持人，也感谢我们这位网友为我们这个提出的一些建议啊。
嗯，
按照我们连云港市的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的规定，我们所有餐饮商户产生的这个餐厨废弃物都是应该交由取得收运和处置许可的这个正规企业来进行处置的。
嗯，
为什么有这个考虑呢？主要是基于两点，第一点是什么？就是会防止地沟油重新返回餐桌，会产生这种餐饮安全的问题。
嗯。
第二是没有经过正规处置的这种餐饮废弃物，如果是拿去这个喂食家禽，人类如果说这个市民啊误食了这种家禽之后，实际上是对这个身体健康会产生很多不良的反应的。所以说，我们是要交由这种正规运输企业来进行收运和处置。在我们全市范围之内，东海、灌云和灌南分别各有一家正规运输企业。
嗯，
剩余的像我们整个大城区，就海州、赣榆，包括连云、开发这些和徐汇新区，都是由我们鲁控环保科技来负这个收运和处置。
嗯，
相关的联系方式呢，就是我们的商户和这个市民可以登录我们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的官方网站，搜索餐厨废弃物。就会有相对应的这个联系方式，上面有这个联系人和电话号码等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我们这个收运的时间这块规定的话，我们也是依据这个餐饮商户的这些特点啊，主要是中午开始收运，一直延续到这个凌晨，也是这个符合我们这个餐饮商户的一些这个产生的习惯。
嗯，应该来说是有明确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一个时间，但如果说不及时的话，官网上有电话查询以后，我们主动去联系一下。
对，而且但是我们在日常巡查中呢，也发现了像我们这个商户反映的这种情况，的确是有地方存在的。所以我们从今年这个上半年开始，也在着手优化我们的收运的路线，就是主要是采用这个三个方面。一是这个家家到，因为我们这个餐饮商户啊更迭的也比较快，所以说我们也做一户一档，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优化我们收运的时间。第三个是也科技赋能，我们就通过我们直观的一个线上的一些小程序，能够把我们的收运的体系做得更健全一点。
好啊，谢谢刘局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我们这一位在线的网友的话，像是遇见类似的情况的话，先拨打电话联系。
对，
那么同时这种情况在之后应该来说也是在去规范管理的。 会少发生，对吧？
是的。
好，再次谢谢刘局长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那么在刚才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的话，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的各位嘉宾是对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和解答。当然我们场外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来得及去现场处理，我们也会在之后去带回去。那么在这里也再次